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应该是保罗的所有书信中最完整也最仔细的解释复活的一个段落。每每读到关于复活的经文，我心中常常浮现的是，约翰福音六章，耶稣同样在和门徒们讲述复活以及永生的道，而门徒们的回应跟我心中所想的一样，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然后就多有退去的，不再和耶稣同行。我印象很深刻，在我还是儿童主日学的年纪的时候，我曾经问我的母亲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在儿童主日学学到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成为圣洁，然后洗净我们的罪，然后耶稣基督就三天后复活。所以我就抛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我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成为圣洁，这样子不是就已经完成他的使命了吗？然后他就死了，然后不就是上天堂了吗？他为什么还要复活？就是他为什么还要就是复活，然后他最后也是就升天了。所以我就对那时候就对我妈抛出了这个疑问，我就说有没有复活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很重要啊。哇，这个我妈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然后跟我一样，她是在我儿主的那个年纪的时候才在教会信主，所以她那时候也才刚信主没有很久，所以她好像有一点点快要被我说服了。她说我觉得你讲的好像有一点道理。他说但是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我妈跟我说，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回应你的这个疑问，但是我相信复活很重要，一定有它的道理。当有许多门徒听了复活的道，一个一个的离开耶稣的时候，西门彼得是这样子回应的，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大家听不懂就离开。你们觉得彼得有听懂吗？按照我们对彼得的认识，不论是彼得或者是或者是我的母亲，我觉得他们可能都还没有很懂。所以彼得并没有在这里说主啊，我们已经懂了。他说我们已经信了。求圣灵今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听完这个复活的信息，我们不要这个一个个退去，而是我们今天众人可以在这里一起相信，更借着圣灵一起体会这复活的真道。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已经即将进入尾声，保罗在这一封书信中一连串的回复了五个教会所提出的问题，分别是分党结派的问题、淫乱和婚姻的问题、祭拜食物的问题、各样属灵恩赐的问题。然后到了十五章，保罗要回应教会的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复活的问题。十二节保罗提到，如果我们所传的道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还会有人议论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在当时的人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他们认为人的灵魂是美好的，但是肉体是可憎恶的。他们可能跟我小时候一样，他们认为死亡带来的不就是灵魂得到解放，那我们死了之后不再被身体束缚，这样子不是很好吗？然而保罗却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复活，耶稣的复活就是一场幻影，而我们所信的就会变成一场骗局。从十三节开始，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现在所传所信的都是徒然。十六节开始，他说如果没有复活，死就是众人的结局，是耶稣基督的结局，是历代众圣徒的结局，是你和我的结局。 所以保罗在十九节抛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没有复活，传讲复活的保罗就只是一个江湖术士，而这两千多年来的我们通通都成了冤大头，而且如今仍然执迷不悟。若死人没有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我们所经历的那一些救恩，那一些保守，那一些恩典和拯救，通通都只是自我催眠。我们所分享的感恩都是假见证，我们所努力所摆上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徒然。因为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仍活在罪里。而这个某个层面也回答了我小时候所抛出的那个疑问，为什么耶稣需要复活？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如果他的拯救效力只停留在我们人生短暂的八十余年，那这就只是一个看起来神圣的安慰剂。如果拯救只在今生，那我们就算活出了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的结局也和那些为非作歹、荒宴作乐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认真的复活，我们认真的生活，和那些浑浑噩噩的人并没有区别。说到浑浑噩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我们活着，我们正处在一个越来越不认真的世代，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很轻松很随便的看待。我想这并不是这个世代的错，因为世界的确变得越来越严峻，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残酷。当努力不一定带来改变，当付出可能会被人嘲讽的时候，这个世代要怎么回应呢？最好的回应方式可能就是轻看这一切吧。大家可能开始说活得轻松自在就好，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重要的。甚至我们可能会开始取笑那些依然在认真、依然在努力、依然在付出的人，好让已经放弃努力的自己心里可以好过一点。为什么人会沦落到这样子的心态呢？因为人的心中没有永生。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说的，有两个好朋友，然后呢，他们在谈论另外，就是他们另外两个朋友的近况。第一个就说，哎呀，这个老王啊好可怜啊，这辈子辛苦工作赚钱，赚了这么多钱还来不及享受，就因为这个生病，一场突然的疾病过世了。那第二个人就这样说，他说，哎呀，那算什么呢，是那个老张啊更可怜啊，他的钱已经花得一毛都不剩了，却还活得好好的，想死都死不了。我想这两位朋友的心中没有永生，他们就只能以今生的享乐来定义生命。不论是活着还是死了，没有办法享受到财富，那这就一定是一个可怜的人。如果没有复活，人的一生就会充满这样的突然，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认真和努力哪一天会背叛你。即使你认真的赚钱，即使你重视健康和养生，仍然有可能遇到疾病和痛苦。我们献上所有，为我们心爱的人，为我们身旁的人付出和摆上，也很有可能会换来对方的不在乎或是不谅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心中就会有一个感受，这一切都是徒然。什么是徒然？徒然就是虚空。在圣经中，如果我们想到虚空，就会想到的就是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所说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即使神赐给所罗门一切的财富，他拥有神所赐的智慧，他拥有许多的妻妾和享乐，但是当他把他的眼目放在今生，放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仍然体会到的是虚空，他仍然体会到的是一切都是徒然。没有复活的生命就是一个徒然的生命。然而我们的生命不应该是徒然，也不会是徒然，因为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确据。在二十节，保罗提醒我们，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当然，不论是保罗或者是这篇信息，我们并没有要花太多的篇幅尝试证明基督有没有复活，因为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基督要复活？复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大家可能都有经历过身旁的人死亡，我们的家人朋友会死亡。如果你有关注演艺圈，我们可能也会不断地发现我们以前所喜欢的那些明星、歌手、演员也一个一个的在过世。死亡带给我们一个强烈的感受，有时候是一种生命的消逝，我们会感到惋惜，我们会有遗憾，甚至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恐惧，因为我们意识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寿终正寝。我们意识到我们好像正在一点一滴的遗忘这些人的样貌，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相处的那些时光。我们害怕死亡，是因为它象征痛苦已经结束。我们害怕死亡，是因为它与失败的概念是紧紧连结在一起的。我们可能不会特别的去意识，但是当今天有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你感受到的那个背脊发凉的感觉，那个就是死亡。然后你会下意识的说，完了完了，死定了。虽然我们还没有死，但是我们好像已经看过了死亡，我们知道人会死，我们知道好像死就是众人的结局。但保罗接续着说道，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因着透过亚当的罪带来的死亡，决定了我们众人都会死的命运。但如果我们可以透过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事实，我们可以知道命运正在被改变。因为我们看见有一个人类，有一个人已经复活了。我觉得这个概念哦，保罗要讲的这个概念其实有一点点难理解，所以我想要用在这里用一个故事来帮助大家。这个故事有可能很多人有听过，在1945年的时候，那时候一英里的这个赛跑世界纪录中跑得最快的选手是一位瑞典的选手，他叫做根德，他的成绩呢是4分01秒。然后成绩紧追在他后面的呢是一位澳洲的选手约翰，成绩是4分03秒。大家听到这个成绩有没有一种这个心痒痒的感觉，好想要跑进四分钟以内哦。没错，这两个选手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们每一天都不断的进行专业的训练。就这样过了9年的时间，他们所能得到最好的成绩就是4分01秒。哇，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约翰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四分钟啊，应该是一个人类无法突破的极限，我觉得我应该要放弃尝试了。 但就在同一年，有一个每一天用午休一个小时练习跑步的一个学生，他只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他叫罗杰。他听到这个赛跑选手在公开场合说了这句话之后，他就觉得他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哦，他觉得4分钟应该不是一个人类身体的限制，他觉得更像是一种心态上的限制，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办不到。他是这样子想象的，他说1英里就是1600公尺嘛，那如果我从现在开始每天练习专注，在1分钟之内跑完400公尺，一分钟跑完400公尺，那这样子4分钟我有没有可能可以跑完1600公尺？好像有可能，所以就这样子尝试，对不对？好，最后呢，就在同一年，就是这一位，我们可以说是业余的跑者，这位学生罗杰，就在1954年跑出了3分59秒的成绩，他打破了人类历史上原本认定不可能被超越的4分钟。但是最有趣的地方是，就在这件事发生的一个月后，原本说这件事绝对不可能的那个约翰，他跑出了3分58秒的成绩。截至今日，在这个世界上，2026年的统计，已经有2349个人跑出了这个低于4分钟的成绩，但是在1954年以前，一个人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看过，因为没有人成功过，所以这样的失败好像成为一堵高墙。如果世界纪录上跑得最快的人都没有办法跨越，那我也没有办法跨越。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以前，没有人复活，死亡就像是一堵高墙。不论是被神称为朋友的亚伯拉罕，或者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或者是那些在神迹中死了又活过来的人，他们最后都面对一样的结局，就是死亡。所以世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也一定会死亡，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如今仍然活着，这给我们一个盼望，更是一个确据，人类可以在死后有复活的盼望。保罗说，基督就是那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象征着这一批作物已经顺利的长成，而在这一颗果子过后，等着农夫的就是一场大丰收。因此，我们的目光不需要只停留在死亡，因为我们已经看见那一颗出熟的果子，我们也会成为那丰收景象中的其中一颗果子。当然，一颗颗丰收的果子要长成，都必须要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如果没有复活，生命就是徒然。也知道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众人可以有盼望经历一样的复活。保罗紧接着要回应的问题，就是35节有人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大灾问。他说，死人怎么复活呢？要带着怎么样的身体来呢？这是一个会很实际，然后也困住我们想象的问题，因为这个已经腐臭已经烂掉的身体要怎么复活呢？这个已经成为枯骨的身体，甚至已经被烧为灰烬的身体，到底要怎么复活？于是保罗从36节开始尝试用一个地上的概念，一个我们已经知道已经拥有的概念，来尝试解释复活的景象。他说，复活并不是把原本的身体重新的修复，而是神要使这一个会腐坏的身体进到另外一个荣耀的样式中。就像一颗种子一样，你埋下去的时候是一个样子，最后长出来的时候是另一个样子。 虽是同一个生命，却又不是同一个形态。所种的是种子，长出来的却是成熟丰盛的作物。因此保罗说，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我们现在这会衰老、会软弱、会死亡的身体，并不是神最后要为我们预备的样子。种子埋进土里死了，当再次看见它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式。这个种子会长成花，那一颗种子长成了树，这个种子产出稻米，那一颗种子可以长出水果。这是神在世上创造的时候，为每一个不同的形体，为每一个不同的生命所设计的样式。每一个形体都有属于每一个形体的荣光。最近是这个爱文芒果的产季开始了，大家喜欢芒果吗？真的，对，我们家也很喜欢，今年好像真的是大丰收，所以这个芒果特别便宜。你们觉得芒果的荣光是什么？神在创造芒果的时候，也给了它独特的荣光，可能是它橘黄色的外皮和它这个亮黄色的果肉，可能是它特有的香气和酸甜，是它多汁又带一点弹性的口感。然而如果我们在一二月的时候看着芒果，芒果不会发出它的荣光。如果我们把芒果种在一个寒带地区，我们也没有办法看见芒果的荣光。天上的鸟没有被放在海里，天上的鸟和海里的鱼有不同的荣光。太阳按着它的荣光被放在那里，月亮也按着它的荣光被摆在这里。星有星的荣光，这颗星和那颗星的荣光也有分别，因为神按着不同形体的荣光，把万物安放在合适的时空中。所以四十二节保罗就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在听完这个刚刚荣光的概念之后，保罗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也是怎样。在复活的那一天，因为时间跟空间都已经改变了，在那一天是末期审判来临的时候，在那一天是神的国已经降临的地方。既然时间空间不一样，那神为人所预备的荣光也会和现在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不用去想象未来的身体，未来的复活是现在的这个身体，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现在的这一颗种子是软弱的，是羞辱的，是必朽坏的。但到了那一天，到了那个时刻，到了那个地方，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强壮的，是荣耀的，是不会朽坏的身体。四十四节开始，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是属血气的，是跟首先的亚当一样的生命，但那幕后的亚当基督耶稣要赐给我们的是属灵的生命，是像耶稣一样的生命。保罗花了很长一段篇幅跟我们解释复活，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轻看肉体，认为它是脆弱，是污秽的象征。所以保罗要在这里让哥林多教会明白的是，没有错，血肉之躯，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这个身体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国。所以我们不只是相信复活，我们不只是为着这个复活的生命而活，我们更要期待复活的到来，因为那一天一切都会改变，一切会变得更美好，因为我们会在神的国 降临的时候，成为那与神国相符的样式，我们会展现与神国相称的荣光。我在教会长大的这个阶段中，曾经听很多人分享，也和许多的人讨论永生。在讨论永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大家都各自发挥各自的想象力，那这些想象力中也会有一些疑虑。有些朋友就这样子跟我分享，他说，你能想象吗？只要你在天国有任何一个时刻感觉到无聊，那你将要经历的是永恒的无聊。对，因为我们已经永生了嘛，所以你只要有一刻是无聊的，那就代表那个无聊不会结束啊。我当时听了很害怕，我想说哈，因为那时候我的想象上了天堂，就是 24/7， 每一天每时每刻我们都在敬拜神。我想那时候的想象就是，每一天每时每刻我们都在参加主日崇拜。我怕我也会有觉得无聊的时刻。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对一般人对天堂肤浅的比较这个浅白的想象。但是这也带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想象永生，很难想象复活，很难想象天国。因为最会影响我们思考的方式，我们的身体和环境受到罪的限制，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无法用我们现在的身体，用我们现在的经验想象怎么样活在一个完美无瑕的世界。我不知道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遇过像这样子的人，他们可能会说，哎呀，基督徒都很圣洁啦，我不是那种人啊，我不适合这个地方。然后或者是你有可能听过有人说，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啦，我不是那种会走进教会的人啦。这个就是属地的人在想的事情，这个也可能是上一个阶段的你和我。我们可能都有一个阶段曾经觉得教会很无聊，觉得圣经很乏味，觉得我在主日崇拜，在团契中跟弟兄姐妹格格不入。但当我们开始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价值观都会慢慢的被改变，而这正是那一位赐复活生命的主，借着他的灵，正活生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运作工作的记号。虽然我们现在仍然活在一个会软弱、疲惫、会犯罪的身体里，但是我们也开始体会到神国生命的美好。而到了那一天，我们会从这个阶段再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们会完全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到了那个时候，神不只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内心，而是连我们的整个存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都要一起被更新，成为与神国相称的样式。而这正是保罗在51节要告诉我们的奥秘，死亡并不是我们的结局，因为我们还会醒来，而且不只是醒来，不只是带着旧的身体醒来，我们会改变。在这里，保罗为我们揭示复活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死亡将被击溃，死亡在那一天不再具有任何的意义。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种非常痛苦的时刻，非常重大的危难？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开车，我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我当下非常的害怕，我还记得发生的当下，我的全身都在发抖，然后呢，我的声音也在发抖。我下了车，我跟这个对方讲话，我的声音都是抖的。然后我要拿起手机要打电话，我的手也是抖的，从头抖到尾，我非常的害怕。但是当我现在在提到这场车祸的时候，我还会发抖吗？不会。我可以跟你们讲说，我遇过一次车祸，超危急的，超严重，超惨的。你们可以想象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跟人家分享过你们所遭遇的苦难？到了号筒响起的那一天， 我们可以像这样子一起谈论死亡，我们可以像这样子一起谈论我们自己的死亡，因为它不再沉重，它不再带给我们恐惧，我们不再需要担心害怕，我们在地上的一切苦难都成为一桩笑谈。55到56节，保罗透过文字，我们仿佛可以听见他那得胜的呐喊。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到了那一天，死亡失去他的权势和能力，律法不再使我们陷入那个办不到的罪疚以及无能为力当中，律法不再让我们成为对自己的控诉，不再让我们因着失败而恐惧死亡。到了那一天，我们会成为与神国相称的新生命，这正是复活最重要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在体会基督耶稣所带来的福音，就跟我小时候一样，我们好像体会到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而更重要的是，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复活。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众人的罪，进入罪的结局，也就是死亡里。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为我们死，那代表死亡依然得胜。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了，它代表着罪无法把我们停留在死亡里。若我们只看重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我们看着的是我们属土属地的生命。然而我们同样要重视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那是为了我们属天属灵的生命。看着牺牲，我们会感动，因为我们想的是被拯救，但我们更要看着复活，因为我们才能想象我们要活出那荣耀与更新的生命。若我们常常只停留在罪得赦免，我们渴望经历神更多的帮助跟拯救，但是我们却会因而忽略福音中一个更大的应许，他不只要赦免，他还要借着他的灵更新改变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虽然看起来只是一颗种子，然而没有现在的种子，当我们明白然而没有现在的种子，就没有将来那丰收的场，就没有那丰收的画面。当我们明白我们的结局不是死亡，不是虚空之后，保罗回过头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现在一切的劳苦在主里并不是徒然的。这是保罗在整个十五章的最后，在这整个复活的宏大叙事后，给予我们最后的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复活是要把旧的丢弃，给我们一个新的，因为现在的劳苦和复活后的荣耀是同一件事，是同一个生命，它是延续而不是取代。我们每一次在主里的摆上，每一次为了主在罪和义面前的悔改，每一次为了神的公义和他的良善付出摆上的代价，都是在预备这一颗要埋进土里的种子。我们这一生在神面前的摆上不是徒然，因为这一颗种子和那幕后的果子是一样的，是同一个生命。我们所摆上的这一切不是徒然，他们都将连同我们现在的生命，连同这一颗种子， 一起进入神永恒的国度里。我想正是因为如此，耶稣基督复活后不是成为一个灵体，而是依旧有身体的存在，这是为了提醒现在还活在地上的我们，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身体是重要的，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身体依然是美好的，是神所创造所设计最喜爱也最美好的作品。神不是只爱着那个幕后更新的我们，神爱着现在的我们，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又将生命、意义、永生透过他自己的气息吹进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神是如此爱着他创造的我们，所以将来不是身体复活，而是肉身复活，他也要与我们同住。因为他爱着他所创造的世界，所以新天新地并不是我们的灵体会上天堂，而是如同主导文所说的，神的国要降临在这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始好好的预备，从现在就开始预备，从现在就开始经历改变，因为我们要经历的不是被抹弃、被抹去、被遗忘，不是消失，不是死亡，而是改变。从现在开始经历改变，在神国降临的那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回顾我们所跑的路，我们一起打的这场美好的仗，我们也可以一起轻看那些已经过去的苦楚和死亡。我们要一起用现今的生命和幕后的生命，一起显出神在每一个时刻赐给我们的荣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将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地上虽有苦楚，但在永恒中我们有指望。求你时常在现今的世界，在这个世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提醒我们，我们所摆上和付出的一切并不是徒然，在你美好的计划中，在你为我们预备的荣光中，这一些摆上将永远被存留下来。我们如此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请弟兄姐妹站立。我愿更多认识基督，第三、第四节。 帮助我们知道认识你的要都要来更渴慕你，恳求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最大的满足，不仅是在我们金钱上的奉献，更帮助我们身心灵有更多的与你同行，经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全人全心的来渴慕经历你。谢谢你借着复活向我们显明死亡不是终点，软弱不是我们地上的结局，黑暗不会胜过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赏赐，帮助我们，因为你活着，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因为你的复活使我们在地上的劳苦不是徒然，不是虚空，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等待将来的复活更成为现在就活出改变，活出新生的人。感谢主，帮助我们因你更加坚固，不摇动，竭力活出属你的样式。感谢主，奉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有宣教关怀代祷，我们的祷告对象在周报。我们的同工，这位同工和他的弟兄曾经在周四晚上的宣教祷告会曾经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的近况，因为半年多前在他的福音工厂上，当地的福音工人突然被迫的全数撤离，此后他在周边的国家也数度遭遇严格的安检，甚至被拒绝再度入境。这段不管是在国外搁浅或是在台湾停留等待的日子，都成为他们在神面前那清静的时刻深深等候的操练。我们为此感恩，也继续为他们来祷告。我们需要祷告的事项，现在他已经出发到新的工厂，我们为他们在上周顺利的入境来感恩，目前也正以专业的身份方式来进行面试，并且以此来评断是否能够顺利留在当地。但不管是在线上笔试以及当面的对谈，都不断的历经数次的波折，甚至莫名煎熬的挑战，求主亲自来开路来推进，也在这些不顺利不稳定当中单单仰望主。我们特别为当地工厂预备的机构能够顺利的执行，以及外国人申请的聘用能够获准来祷告，也为我们的同工和他的弟兄在他们的签证能够在当地能够安顿能够落脚来祷告，愿一切都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行，更保守他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与重重的困境里面有坚强自守的心，也在当中将两人的身心灵以及他们所顾念的家人的需要都求主亲自来看顾。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父神，谢谢你将你国度的心，你万国的心放在工人的心里，你恩待，你看顾他们的脚步，你顾念他们在每时每刻因为环境的牵动而有的情绪以及软弱，你也亲自引领让他们看见你的庄稼在哪里。主，你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在当中更帮助他们的同工，他们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来体会你的心意。亲爱天父，我们为这位姐妹和她的弟兄来到你面前，他们曾经因为工厂对于福音的拒绝被迫离开，被迫在这当中等候，在周边国家跟速度遭到严格安检与拒绝入境，这半年的停留停滞并不容易，而我们感谢你在这段操练当中，他们不断为自己祷告，为主等候的心，不要让自己的心意走在你的前头，也深深知道主你并没有离开，并且再度来为他们开路，再度引领他们踏上新的工程。主啊，如今在预备在面试的过程仍然在进行， 在一切的申请当中，看似不是那样的顺利。主啊，为机构的设立、聘用的申请、签证的取得，每一个环节都更多的来仰望你，求你亲自来动工，推进、除去你拦阻，使每个程序、每一道门都按着你的心意开启或关闭。也求你在一切不稳定当中，做他们心里真实的平安，使他们不依靠眼所见的、身体经历的，只单单来仰望你的带领，跟随你的脚步，为他们不管在停留、在移动当中所接触的福音对象来祷告。主，这也是他们的挂念，求你亲自来预备每个事的福音使者来继续撒种。主，也为他们的身心灵，为他们在两边他们彼此的 家人，在不断的挂念与分离当中，试下你的同在与保护，求主你赏赐在他们面前，以至于教他们在祷告等后当中不致灰心，在祷告当中得以被坚立，以服侍你的心来面对每一个困境，以专注等候你的心来经历每一个阶段。主，求你与他们同在，你也与他们同在。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翻开周报的那页来看申工报告。教育部第一点，在五月的图书馆专题为我们预备的是属神的女人，我们一起来在图书馆有更多的互动以及借书。第二点，保健练习上行知识传道书的读经活动，将在6月6号下午的2点到5点举行，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预先熟读经文。我们可以透过表单，线上表单的方式，以及外面的招待桌上面来纸本报名。第三点，核心课程圣经概论已经来到保罗书信，也将于6月14号开课，那报名的方式也在上面，透过表单以及外面的招待桌。我们到儿童部的第四点，在今年暑假的快乐儿童营神机寻宝队将在7月8号到11号来举办，邀请升国小1到6年级的小学生参加，待今日第二堂的主日崇拜后，在大厅能就开放报名，报名额满即止。第五点，崇拜部下周5月31号的崇拜信息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16章，敬请弟兄姐妹先行预备阅读。我们以领受祝福敬拜神，请会众站立，我们唱三一颂，并请嘉恩牧师为我们祝福。
爱为天父，我们奉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来到你的面前祈求，愿你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放下你复活的盼望，使我每日经历你复活的能力，让我们更深刻来跟随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接下来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我手上有一张新朋友的单子，是邓瑶文女士在我们当中，可以跟我们挥挥手吗？哦，在那个方向，欢迎你。 来，我们请同工接待。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但同工没有接待到您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挥挥手，有吗？好，很高兴我们今天一同参与对主的崇拜。我们一起唱相聚在爱里。上帝赐福各位。